我今天问一下师兄，我是说，我现在已经打满了百座了，我现在是念那个持誓咒呢，还是念往生咒？
啊、哦，啊，您是刘淑芳师兄是不是啊？
啊，是我。
哦哦哦，好的，师兄，嗯，这个往生广咒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持誓咒是去兜率内院的。就是您看您想去哪里您就持哪个咒，应该是这样。
我现在我也不清楚啊。我觉得都很好啊。
都是净土啊。咱们新中心弟子，我们的祖师三主元音老人不是兜率内院主吗？兜率内院您知道吧，兜率内院的话就在咱们这个世界，在兜率天。兜率天有一个内院，那是净土。所有的咱们这个劫一千尊佛都是从兜率内院下来，咱们下一尊佛的话就是弥勒佛，现在还没有下来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绝大部分都是发愿将来去兜率内院的，然后在弥勒佛下来的时候，我们在龙华山会跟着弥勒佛一起下来，是这样。我们的新中心的很多师兄都是这样发愿的，包括禅宗的很多大祖师也都是这样的，很多大祖师都在兜率内院。
啊，师傅好。
啊，你好。
哎，你好，师傅好。您说我要送哪个咒啊？
你知道这个去哪里念什么，你知道吧？
师兄
这
样
说
的，
我不说你去哪儿，我说是你知道这个事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刚刚李华师兄说了。
他说之前你不知道。
他说之前。
我说知道是这个啊，没有这个，没有说你知道是你上哪儿去，没有按你先把你那一套收起来，先听我说，你知道这个事不知道？念往生广州。发愿西方极乐世界就念往生广咒，你愿意生兜率内院就念慈氏咒，这两个地方随你挑选。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原来我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我说是，我说你今天来问的不是俩地方吗？
今天后来我就进了咱新中心了，我就是有点知道了。
你知道这俩地方随你自己的挑选，知道不知道？
哦，
知道不知道？我说
啊，知道。您说我
知道
了。
你知道了以后，这你还让别人给你挑啊？不是让你自己挑的吗？
那师傅给我指条路呗。
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对啊，都指过了呀、啊，不就让你挑一个了吗？啊，挑一个不算指路啊。
挑一个，我觉得哪儿都好。
我也觉得哪儿都好啊。
能不能去
好就不能挑了？这是什么逻辑啊？好了为啥不能挑？谁说好了就不能挑了？没人这么说吧？
是这样的，师傅，我开始是想吧，哎，师兄们都选择兜率院内，我也觉得去那个去兜率院内好。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又听了其他的师兄讲说，哎呀，都岁月内都是什么高深大德才能去得上的，他说我们的希望不大。
谁说的你都听到了，只能说谁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爱听谁的就听谁的。
我听师傅的。
都跟你说过了，你还就听我的，你挑啊，你自己挑啊。
好好好。
都说过了还有这么说话。告诉你挑一个就不会给你一个，要是给你一个就不用你挑了，这不就挑好了？让你挑就不可能给你这提供一个。
行，师傅，我明白了，就是说我自己选择。
福利波师兄给出了个馊主意啊，两个一块行，你到底想去哪儿啊？
抓阄。
嗯。都好，都挺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在减折。
啊，
其实
师兄，
啊啊，
师兄，我问一下，我们念那个咒一天念多少遍呢？
49遍呀。
啊，
此时咒比往生广咒要短。
哦，一般半个小时就是49遍差不多是吧？
八分钟，十分钟，
十分钟就够了。
此时咒啊，我说的是此时咒。
嗯，
往生广咒多长时间？看看哪位师兄念往生广咒，他念49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嗯，15到18分钟往生广咒，
10几20分钟是可以一起修的。这算贪心吗？
你两个都念，你到底想去哪儿吗？就像我们做中友一样的，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你到底听谁的，是吧？自己心里有一个方向，现在您不确定也没关系啊，不用着急，现在就下决定，因为您刚刚才开始修。
是我以前没修这个，我以前就是听那个咱们课里边讲说修打满100座开始修这个，是吧？
对，是。
嗯，我现在正好满100座了，然后才想起来修这个。
嗯，挺好的，两个都挺好，两个都好，选一个。
考虑考虑。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啊，你到后面慢慢的就不会有这种困难症了，这都是这叫啥？选择困难症是吧？都有这个情况，其实。到后面就这种心会越来越少。
嗯，你吃这个也要结印是吧？
对呀，都要结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看那个经书上写，打有几座的时候，它好像还有什么香啊？有的是叫檀香，还有什么安鲁香？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修第一印那个时候，它的没强调要点香嘛？
那你愿意点香就按经书上写的点，没不反对你点香啊？没有说让你点香，也没有反对你点香啊。
哦，我不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点香，我看到经书上说，而且他有时间，他说最好。
经书上那样说你就点呢，没有关系啊，没反对你点呢。
嗯，可以点，也没说可点可不点，是吧？
经书上没有说可点可不点吧？
经书上说要点哦。
对啊，你为什么说可点可不点呢？经书上哪说可点可不点呢？
我是看到经书上也要点，但是呢，我就是看到。
你为什么来那个可点可不点呢？为什么这么说话？
我就是有疑问呢，才问。
有疑问就会产生一个可点可不点，这个逻辑不成立吧？有了疑问了，就是可点可不点吗？
不是的，我是有疑问，所以才这里问老师。
你问我，我不告诉你，你不是。我说的准了，经书说的准了，我说的跟经文不一样，你还不应该信我的呢。我没说不让你点，我说话跟经书也没矛盾。
我
没说不让你点吗？
那我知道你的说话逻辑了，这是第一个问题。那
你别说我说话逻辑，老人对我就这么说的。点香这事我也没问过，是你自己多事。对啊，老人传我们的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老人没说的我不多事。
哦，
你看看那个光盘，看看老人那个录音录像，你看看怎么说就怎么做，照老人开始办。
嗯，好，好。
但是按你现在的说法，你就必须点。好像你不点是我们让你不点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你的观点。我们不让你点，你应该必须点。因为你自己多出个事，它是好事。这个好事为啥不坚持啊？点香是好事啊，
师兄。您是
对，我在听。
好的师兄，您是
听换老师说的话。
对，这个问题我有点疑惑，就是说因为您是新修嘛，对吧？您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咱们的打坐的仪轨、电子资料这些都没有告诉您要点香，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我有点
那我知道他为啥提出，因为他看到经书了呀，经书上说的。
啊，
那么他就必须点。看经书是好事，我们不看经书是我们不如他的地方。应该按他那个正确的办，我们不看经书是我们有粗劣的地方。所以这个应该赞赞他。
他倒不觉得什么对错。
这没有对错。 我没有说这谁对谁错，但是只能说减香是好事，你总不能说减香不是好事。
我确实是看经书了，因为今天我看到是他不是所有的打印的时候都要点，都是有几印要点香，有两个印吧要点香。
并且可能经书里具体打点上说的很详细是吧？
哎，对对对，他有时候有的
就按照他那个说法点吗？就应该是按照那个说法点。
那就这样吧，反正已经问出来了。
对啊，你就应该点了，因为什么呢？你这个非常正确，我们都应该赞叹这个事儿，因为点香啊，鲜花供养是好事啊。
好好好，我暂时就只有这一个问题。那个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再重说另外的问题。
师傅他说暂时就这一个问题。
啊，没有另外的问题，那就说完了，已经说的为准，不以我说的为准。佛经里怎么说就怎么办，佛经里是佛说的，我说的跟佛说的有说不到的地方，我有说不到的地方不能听我的，应该听佛的。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师。好，谢谢你华师兄。
好的师兄。
嗯
嗯。好，刚才雪城师兄问怎么开麦是吧？
嗯，我知道了，有一个师兄提示我了，所以我知道了，以后也知道了。
啊，提示您什么？
好。
啊，听主师的啊，供养心香。师傅，林芳师兄问，练慈氏咒手持什么印？
不是有手印吗？慈氏咒。
嗯，他不知道这个手印。
这个谁把那个慈氏咒手印的结合贴到这个这里头？那个、有了贴到这个我们聊天这里头贴到这里。
嗯，是
不是问手印吧，刚好贴到这个答案里，把这个贴到里。
师傅那这会儿可能有师兄还没灌顶呢。
贴着吧贴着吧，别、不要紧，贴吧你删了才行。
啊、好。
哦，谁这都没有，没法贴了。
啊，我有我发给石金章师兄。
我没留底儿，主要是我要是留底儿我就贴了。
我有，
哎，
不好发，我把它发到这儿，发过来了。这个正好是咱们正月初一的时候，当时师兄们一起同念慈氏咒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个照片是当时是时间当师兄放的这样一个照片。
有个照片更好。
嗯，手印咒语都在这儿，还有。主师的照片，慈氏咒的手印特别的简单。
哎，你看看慈氏咒语、慈氏咒手印都有了。
嗯，是的。
这个刚才提问题那个，你看看这个咒语和贴这个手印，你都看看。看完了之后，你说你学会了没有？你说个话。刚才谁问这个问题了？
刚刚是海纳百川师兄。
你问问他，我问这个海纳百川，他看会了没有？咒语和手印都算，看会了没有？说个话。
看的。
你看到了啊？你这个一下记不住，你考下来吗？你考好了没有？
考好了。
考好了啊？
考好了。
李华，删掉。
嗯。
记
哎，好。
手印全删掉。他只要考好了，这个问题将解决了，删掉。
好的，好的。
还有那个啥，还有这个聊天室里的也删掉。
好，都删了。
都删，都删。
删了，删了，现在都删了。现在看不到了吧？
都看不到了。他不是已经考好了吗？这问题已经解决了吗？解决完这个问题，这就可以删掉了。
好的。
因为什么呢？确实不应该公开传授，这是对。咱们个临时用这个地方而已啊。删掉就没这个事了。
嗯。好的，师傅。
冲突，我这边说话那边有没有重音啥的？
哦，我听得很清楚，你说话没有重音。
那行，就是我是看你跟老人的这个信里面，老人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大好消息，实是能所双亡的开解境界，但只这一次互不能续，只是瞎眼乌龟装木孔，偶尔碰着。”不算数，需继续用功，能实时现前。就是我先是对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能实时现前，就那个能实时现前，是不是指的是 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状态，一直都是这样舍的，还是是指什么意思？
本就是实现前，没有那么多条件，原本就是实现前，只是我们不肯而已啊。本来就是
原本都是现前，
不肯就是不能。
那这个原本就是现前还是不定？
你不是要解释能实现前的吗？能实现前，为啥说不能实现前呢？因为你不肯，不肯啥？不肯本就是实现前，不肯这个事儿。不跟这个事儿，他就不能实现前。
那一念不生，他不是有个条件是一念不生，就是说念头分，就是或者是妄念分飞，他也是实现前。
当然了，妄念分飞也是实现前。一念不生当然也是，更是。没有说一念不生不是啊，你别在这错误误解。一说妄念也是，一念不生又成了不是了，这全是误解。
就两个都是实现前。就两个都算是
越做文章离得越远，在这不是做文章的，妄想不是这么打的，别打着妄想了啊，不相干。也就是说你看着这个话，你我们这些对话与你不相干，你这理解完全是误解，不要考虑这个事了，没看见我们没关系，不要看这事了啊。
行，好的，谢老师。
师兄对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疑惑呀？
他是这样，他在这个理论上就弄了，他就不管实际，实际现前了，你这老人怎么说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老人就这么说的。我这给他做这种文章，所以干脆就是他这就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干脆就这样算了。
好的，师傅，我再消化一下。
反正啥都没有了，还要再消化。
我引用我跟老人的啥？那我这个就是我在一开始没有现前的时候，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一看肯定就是见性，就这么说的。到时候现前了，现前了，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就这么说的。这一个他不在意，没有关这个，只研究这个现前，不研究这个有什么灵知不灵知，他不研究这个。
嗯。
你说这个事儿，他非要这样咋办呢？只能告诉他有这个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是老人的开始。他在问的时候，他都没提到老人这个话。
嗯，
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就是老人说的。
那我现在好像明白了一点，就师傅那是不是下面那个第二个问题，就实际上就是你跟我说的后面那个。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句话的意思？
这
是我看那个老人视频里面的一段话。
哦，这一段话怎么了？你给我说说怎么了？这段话不是你这一段话，它虽然长，但是我并不是没有看到啊，我看到了。怎么了？有啥事啊？这并不难懂啊，
就是、
有什么不懂的吗？怎么了？这段话？
就是这段话是不是相当于是解释？
这段话还用解释？看不懂啊？那这样说也可能用解释。我这个说话不一定对。你说你哪儿看不懂？你哪儿看不懂？我给你解释哪儿。就我说，直接读就读懂了，根本用不着解释任何解释。你说不对不对？直接读有地方读不懂，不是都能读懂？你把你读不懂的告诉我，我给你解释。哪儿不懂啊？我看非常直白，直接就能读懂。
那我也读懂了，我也能看懂。
你能读懂？你这不肯相信？哪是？但是呢，老人说的我敢说不信呢？我只好说我不懂。都这样，不是你自己。跟我说不懂老人开始的事，我都是这样。结果他都懂，但是不愿意相信老人的说法，他只能说不懂，说直接说不相信老人的说法，那这太不尊重老人了，不敢这么直接说。他就说没看懂。太容易懂了，直接读都读懂，怎么会不懂啊？只能说不肯，不能说不懂。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有误解的，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那当然了，那误解是这，他就说个不懂，这就是这就是。
啊、
哦，你说他哪误解了地方？
师傅，他误解的是，泥水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这个老人说的，这就是无念。他认为这个呢
怎么了？
他认为这个是不是就是让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状态一直保持着。
我都看不出来这个意思，他怎么能这么认为呢？
对，
你这认为有啥依据？我看这个字面意思没有你理解这个意思啊。
嗯，
既然打通是念念不停留，那哪会是无念呢？就没说这是无念。
我倒不是说把这两个搞混了，
不停留
是
跟你没执着，就是。
嗯，
你像水流一样，流过去就算了，不去考虑它了，不留住它，不就执着住它，不让它走，不那样了，这个。这哪会是不念呢？这分明说的就是念，
嗯，
就是正其念的时候就叫做无念，这就是古人古禅师的意思。什么是无念呢？正其念的时候就是无念，就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话。哪会是一念不生啊？他理解一念不生，聊聊风这里那是无念，你这理解太死相了，哪会这样啊？然后讲的就是正其念的时候那是无念，这才对。那个一念不生寥寥风的灵智之性应该这么说话，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应该这么说话。
也师傅，你刚才说你说正起念的时候就是无念，是不是后面还得加两个字的起念还得无助来说的。
有助也是无念。
啊
啊，有助也是无念，就是。咋了，有助就不是无念了。有助是你的事儿，无念是旁观者的事儿。在旁观那看就根本就是起念就是无念，就是那回事儿，跟你正道不正道没有关系。你说的无咒是你自己修行正道上的事儿，不相干呐、啊，你太狭隘了这种说法。
行，齐老师，那我现在好像确实是，就是了解的更深了一点。以前就是可能是比较对立的吧，
好吧。
那行，齐老师，那我没问题了。
师兄，你在这个地方好像一直我感觉啊，就上次打七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地方好像确实，哎呀，怎么讲？
你想说啥啊，
师兄？师傅，
很简单，俩字就包括完了，着相还有啥说的？不是这个事吗？
嗯嗯。
好的，齐老师，听到了。
师傅。他刘奋师兄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还是没有辨析清楚的原因呢？他自己
他就没说不多像可能，这你也不能勉强他
啊、
嗯，也不是他自己，我觉得好多人都没说不多像，你说不多像他根本就摸不着哪是哪了，摸不着头了。
嗯嗯，
没法不多像，看问题认识真理必须从着相的角度才能认识，这你啥办法，你说这个。
嗯，可能这也跟他之前他这个知见没有树立正确也有关系。
还说之前呢，说当下的。当
下
正确吗？说之前。
之前的那些东西不好播嘛，没播那就好。
不过每一次问问题我都觉得都是提高吧。不会我就问呗。
好吧，没有事，没有事。
嗯，
好的，谢谢齐老师。
师兄陈淑华，师傅他说对往生去哪儿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是刚才那个不知道俩地方不知道选一个，是他不是？
不是的，师傅是另外一位。
又一个。
嗯，对。
那个你告诉他念两个咒去两个不同地方，他你问他知道这个事不知道？
嗯，他应该是刚才知道了，就是刚才师兄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是听到这个问题了。
那他就不能说对往生去哪一点概念都没有，那这个不符合实际，他不已经知道了吗？要是他不知道你告诉他，也不能说一点概念都没有。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了概念之后还有问题吗？就这么问。
啊、师兄，您现在有了概念之后还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一直概念就是说，去哪一个去净土去都在内院，这个概念我一直都没有，都是没有的。
你没有不要紧的，告诉你以后有了没有？
没有。
告诉你也没有。那你说这概念啥意思啊？
我就是没有这个。就是脑子里没有这个想法，去哪里这个想法都没有嘞。 糊里糊涂的。
哎呀，我现在我让我理解你的意思，你看看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根本就没不愿意往生净土。我根本就不愿意往生净土，你就跟我说往生净土的事干啥？这个意思吧？
我的认为，
猜错了没有啊？
没有猜错的。
没猜错，你不愿意往生净土，完全是你个人的自由，并不见得非要往生净土啊。但是别人劝你是有可能的，他劝你有他的理由，你不听，他也拿你没办法呀，是不是？
这个地方我还是没有明白。
我没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吧，你没听明白。我说你不愿意往生净土，完全是你个人自由。别人劝你往生净土，有别人的想法，你可以不听嘛，说不说在他，听不听在你啊。
哦，那好，那我知道了。好了，好，谢谢戚老师。李华师兄，我就没有打开那个，把我关麦好了，好吧？
哎，不用，师兄，我想有点好奇了。就是您真的没有考虑过往生这个事儿是吧？
对，我都没有考虑。
我刚才问过他，他说是，就根本就不考虑往生的事
儿。嗯，对。
你注意啊，不考虑往生的事儿，照样可以学佛。你别认为那不能学佛，李华你也不能误解。你认为学佛的人都要往生净土，这也是误解。
我没有认为
照样可以学佛的。
师傅是这样的。我是有点好奇的是。师兄都不考虑往生的事儿，他修心中心，他为啥？
哎，为什么明心见性呢？
明心见性是到底是为啥？他知道明心见性是什么？他知道吗？
我们有时候给统一解释，你不要受这种解释所误。要考虑明心见性，我就不考虑往生净土，这不是很直白的事吗？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啊？
我都觉得他不考虑这个事，师
傅。对呀，我不考虑。
那是我猜的呀。我这他为啥要修行了不愿往生？我说他为了明心见性，你问问他，我猜对了没有？我可能会猜对，
因为我平时听那个那其他的师兄都说去哪里去哪里，我不是现在就是以前在去听的净土中的那个他的讲是去，因为我们老乡他们都是愿望都是去西方净土吧，我都一直都没有这个概念的。我到底这是？就是我错在哪里啊？就是那么学佛的目的是，
你没有错。他问我你修心中心法是为了什么？你修心中心法了没有啊？
对啊，我修了。
你修心法为了什么？我说我猜他为我猜能猜着他为什么？他为了明心见性。
我就是
猜不对，你是最知道了。你修心法不为了明心见性吗？
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自己修管修的去别的去哪里我就不管。这样
没说去哪里，说为什么修行的力量完全不同的问题，你扯这个去哪里干什么呀？现在没说去哪里，说为什么要修行中心法？我猜想你修行法是为了明心见性，这跟去哪里没有一点关系。我没猜这个错吧？你就是为了明心见性。
对，这第一步是明心见性。
所以说，我认为我没猜错嘛？你看，明心见性不一定非要去哪里啊，不去哪里也能明心见性。
他
就不考虑这个事了，不用考虑了。
我不考虑这个事情的，好吧？那个我这个对这个问题，我还是要自己想想。那个改天再聊吧。
你注意，
那个
你想，千万别弄了高深的后面那种反话说，千万别弄。比如生即是不生，不去即是去，别弄这一套啊。我们是最初的最直白的说，去就是去，不去就是不去，愿意生就是愿意生，不愿意生就是不愿意生，应该这么说话。别后面那套搬到前头来，故意扰乱自己，不弄这种事
儿。我也奇怪，觉得自己人家都去那里，我的这个想法为什么没有呢？
没有也不是不可以啊，没有照样修行嘛，不是非要去什么才能修行啊。照样修行，照样解脱，照样明心见性啊！
我以为是学佛，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根本没有地方去的地方，是这样。
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不妨别人有地方可去啊！挡不住别人有地方去，这没有地方去是你的事儿，人家有地方去是人家的事儿，不相干的事儿啊！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谢谢老师啊。你还是像我这样算了。
啊、哦，好。
好的。
嗯，好的。师父不想给人披枷带束。对，什么样的情况都正常，但是师兄们可能都不知道。王瑞珍师兄说，师父，他说一直没有诵持是咒，这是不是不合法呀？这个
这里不谈合法不合法，你不愿意往生都山内院，你诵持是咒干啥呀？你不诵就不诵呗，尽管别人劝你诵，那他自然有他的道理，那他劝劝不劝归他，你听不听归你啊？你不愿意去，那你诵干啥？我们诵持咒是为了生的都山内院呢、啊，有目的的。我们诵这个咒是有目的的，你不愿意生都山内院，你说你那你不诵就不诵呗，你咋办？你没有这个目的你就不诵呗。
王瑞珍师兄，您要不要开麦呀？
他不是他这个不是个这个什么是不是不合法的这么问的吗？这都
是
是
的，
这个事
是的，师傅，嗯，因为是初修的，
根本就不谈不上合不合法。不从合法不合法上角度考虑，
嗯嗯，
我是现在那个修那个天座有100多座了，100多座，我不是不想去都山内院，就是
那你要想去为啥不坚持住？
我以为是就是修了心中心，心中心以后就可以到那个。
可以呀、啊，可以也要坚持住，为啥不可以呀、啊
哦？
可以呀、啊，咋不可以呀、啊？可以，它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可以的很多方法都可以。为啥另一种方法既然主持强调了，为什么我不念了？
哦，那行，那我以后
可以吧，也可以念呢，不可以再念吗？这个逻辑上也说不通。
啊、就是修着，就是每天除了就是2个小时的那个心中心，然后就是
这种话就别这么说了
啊。
搞40有样也不会长时多长时间，你念呗，这有啥说呀？我搁这儿念呢，打完念呢，擦几座不几座，没那么多事，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告诉你40有样也不会长时间，你就这样咋样念都能往生，没那么多事。
好，知道了，知道。
就像这样，不要说别的，你教你的小孩走路，左脚怎么迈，右脚怎么迈，能教那么详细吗？不可能的，那个学不会走路呢，那样哪能都这样规定啊？
嗯，
告诉你了，路走不错，你并且也没有不按组织的教导，够了，不要再多事了。
好的，好的，知道了。嗯，谢谢老师。
我，
嗯，好的，那我没问题了。
嗯，好。
啊，那我下麦了啊。
哎，好的，师兄。
嗯，
嗯嗯。卢长贵师兄，有些话师父可以说，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师父刚才跟陈师兄说是针对他的情况说的。
我在
上
忘了，怎么说？
就是他不知道他要往生嘛，他也不想往生嘛，就是
不想往生可以不往生嘛，这就是你跟他说这个。
是的，是的，但是罗师兄他显然他不要给师兄们，
我还有这个话他没听到啊，别人劝你、嗯、那别人是有道理的，有这个话有没有啊？
嗯，是的，
劝他往生是正确的，那别人有别人道，为什么劝他劝你往生正确的？
嗯，
那自然是有道理的，劝你往生，但是劝不劝在他，听不听在你，这不是话、
嗯、
这么说的。
是的，是的，师傅，我听到的是这个，但是罗长贵师兄很热情啊，互动很多，但是有些互动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的新修的师兄，
也就是说不听他的，有些是吧？
他咱们不是师傅
遇到我不听，这遇到不听的太多了，遇到
不是吧？师傅是罗长贵师兄在咱直播间在这互动。
哦，
他这个互动的话，有新的师兄、新修师兄，我们不能乱说的。我是想跟他说这个话。
好吧。
嗯嗯。对，好多师兄以前都没有想过往生净土这个事，可能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哦，关于持师咒，今天晚上这么多问题呢，师傅。嗯，
你看看，这种事还不少嘞，我也
是。是啊，是啊，这么多问题。嗯， 环星师兄说他没有打新中心，在打六字名，也在持世咒，可不可以？
没人规定啥，谁规定啥呀？这些规定都没有规定，非要问问可不可以。实际上答你不可以也对，答你可以也对，根本没有规定啥。都习惯啥？习惯说死，把这个事说死。
嗯嗯，
其实祖师开示，你看祖师开示特点就是留有余地，都不说死，你看见没有？
啊啊，是啊，最后都是阿谁开见于开口来。
对呀、啊，最后就阿谁见于开，我都没说，最后就这样的。
嗯，问题师傅，李小快师兄说，此事咒是不是需要过了百座才可以修？
那你就过白座再修，别推广到别人，人家不是白座修，你别去干涉，你自己过白座不没人反对你啊，你就过白座再修呗。
嗯，王静峰师兄的问题，他说理解老人说的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应该是到家后的话，也就是要到这儿应该是无所得，但一下功夫到不了那，他说这样理解对不对？
那我就指出了啊，别人这样理解是对的，你理解是不对的，你的理解是不对的，别人这样理解是对的，我就指出了。
王月晨师兄说，马上要打完百座了，接着做什么？哎，不知道怎么修千座吗？王月晨师兄。
因为我呢，知道不知道修千座的事
儿。
我知道修千座，刚才说去往生净土的事儿是在中间修，不是怎么修它，我是想问这个。
嗯，
知道修千座，修不修千座？
嗯，
肯定我得修修。
那千座一定要修的呀。
啊，那就行了，这就问过了嘛，这就说过，这不会问。
那你不是呀？那个什么，去哪儿？去哪儿呢？什么时候修呀？是在他中间修还是给千座同时一起修啊？
他说的什么？
师傅，他是问，因为他知道百座完了之后中间不能间隔，马上进入千座这个事儿，他应该是知道了，是吧，师兄？
对，
对，
知道了。然后因为他也不知道，之前也不知道要可以念此事咒这个事儿，今天听答疑，他知道要开始念此事咒了，是吧，师兄？您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呀，
然后想念此事咒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念此事咒，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念。
啊啊啊！就是在修千咒的过程中，这个此事咒什么时候念？怎么念？怎么修？是这意思吧？
是的。
啊，
是
这
问题回答过了没有，李华？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不是刚才都回答过了吗？你有印象没有？你要是没有印象，我没回答过，确实是我的印象错了。我认为回答过了这个问题。
是的，但是师兄可能还他自己还没明白。
那你跟他说说吧，反正这问题回答过了，他这问题。
师兄是这样的，持世咒是您打跟您打心中心做是没有关，就是不是说没有关系啊，是分开的。此事咒你每天念49遍，接印打坐的时候念49遍，每天这样念。你选在什么时候都可以。
啊，我明白了。
就是你打，
我还以为是在白坐跟天坐中间打的。
也可以吧，为什么那不可以啊？也可以啊，不那样也可以，都可以啊。
我明白了，师傅，我明白了。因为我刚听说这个，这好
啊。
李华师兄还有啥说的吗？
没有。
好的，那我关麦了。
好的。
好。
老师，那个还继续昨天那个，我想今天再给您汇报一下。那个有人不是问吗？云何是心地法门，师达古今榜样。
古今榜样。
那个我那个今天再跟您汇报一下，我觉得那个赵州古佛他 40年不咋用心。
我要问你了，我这有话问你。
啊，您说。
第一个问题，你是修行人心法的吗？
我是您给灌的顶，2013年在。
参照完成了的吗？
答完了。
答完了啊。你接着说吧，就公安这事儿。
嗯，那个赵州古佛他40年不杂用心，260时中不离本问圆成，所以他这话如果要是着在自己这字面上，可就上了上了当了，挖了坑掉到坑里的了。我觉得他这个本意就是，第一是升起疑情，是进一步在言语道断心行入绝处体认法身。这是我觉得这是赵州本怀。
你可把这赵州贬低这么轻，赵州一刀你倒霉了，这是。哎呀，赵州没你们多事儿，你比赵州多事，他不多事，你别往赵州头上弄这光环了。
哦，对，这还是不气。老师呢，您再给启示启示，您再给他启示。
更远，我这时候就更远了，还不如你呢。
当下就是，
这都是你的事儿，跟赵州毫无关系，这全是你的事儿。你有事儿，赵州没事儿。
是啊，那个说有句话说有。
要在赵州那儿就好了，吃茶去，没事了，吃茶吧，别在这啰嗦了，就这意思。啥叫吃茶去？别在这啰嗦了，吃茶去吧，就这意思。
哦，那好吧，我再合计合计。
行了，你看多事不多事？好吧，不说了吧。
好的，
这也不是勉强的。
好，我再慢慢的学。谢谢老师。
纽奋师兄问：12时中如何用心？师曰：汝背12时辰时，脑生使得12时。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无事向衣钵下坐穷立好。脑生行脚时，除20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若不如是，大远在。师父，他想问，除20粥饭是杂用心处。他说，粥饭不是正常的做饭吃饭吗？为什么说是
杂用？杂了，参话头嘛。他们这个禅宗都是参话头啊。一吃饭都吃饭，吃考虑吃饭不参话头了，不是杂用心了。从来没有离开过话头。吃饭的时候就是杂用心了。
嗯，师兄听到了吧？哎，师傅，在这个里面他有问12时中如何用心？是曰：汝背12时辰时，老生使得12时，这啥意思啊？
对呀。你操个啥心呢？你操十个是真的心啊！我就不操这种心，我使用他们，我就利用这个时间修行来，根本不操他10日时辰的心。10日时辰就是现在的24小时，每一个时辰就2小时。
老师好，我做个梦，让你给我灌顶去紧密，我做了梦找你。
没有啥说那个说，你是在哪儿啊？你是在烟台的附近？你是灌过顶的？没灌顶的？
没灌顶。
没灌顶，你这你离谁近的？烟台那好像是离王忠近吧？你知道王忠老师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老师不知道。
哦，谁知道烟台附近的离哪个老师近？给他介绍。
我身边于指导的老师。我身边有于指导王。
你身边有知道在你附近有人往哪灌顶，你知道的，那你找他去灌顶吧，我让他灌顶的，你别担心啥。
好，谢谢老师。好吧
。
我有个妹妹，我小妹一个想学心密，也叫她，找王老师。
师傅，
他说他妹妹也想跟着一起灌顶，是不是可以？
当然可以了，咋会不可以？你找他们吧，都能，我他不会拒绝你的，不会。
好，谢谢老师哈。
哦，喂，师兄好，能听清楚吗？啊，老师好。我想请教老师问题，就是，我这几天那个繁月的这个感受，它比较明显，坐上坐下都很舒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适合加坐吗？
哎呀，我说你别做个这都好事，你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呀？加坐你别管那个感觉舒服或者不舒服，都能加坐吗？考虑
就是加坐和常坐，就是。因为在桌上有这种体验，坐下也是，然后跟师兄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就我好像不太能听到他们能说什么，就是但是我一直就是处在那种很舒服的里面。
他说这个意思是不是我没听明白啊？李华，你听到是啥意思啊？李华走了。
不，
你在这
儿啊？我在，师傅。刚才
他说的意思我没听明白，你听到啥意思
啊？我听到师兄讲的意思好像是说，他在跟其他师兄交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处在一种禅悦当中，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我听到了好像是、
听不到有什么不可以啊？听不到不交流了不就完了？啥事有？啥事都没有，怎么了？
就是这种禅悦，不管他就是仍然可以常坐。
为什么会起个名叫禅悦啊？把这个名去掉。什么禅悦？不懂这个名词，这多好利索了！这是起个这名字干啥碍事儿？
我本来还打算近几天还能够再加坐，后来听说禅悦，
这跟加坐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落到那个觉受里面去了嘛。
落不落觉受都能加坐，落觉受可以加坐，不落觉受也能加坐，为什么这有啥关系啊？这？
哦，好吧，就我想还请教老师，就是这个有时候吃饭感觉也空了，就这种都属于正常吗？
啊，什么？他说啥？我又没听懂啥。
就是吃着饭也空了。
咋空啊？吃饭空我也没听懂，不知道啥叫吃饭空，啥意思啊？
空了，落到空里面去了。
怎么个空嘛？
听不懂，
描述一下。
你也听不懂吧，李华？
嗯。怎么哭？师兄描述一下。
突然间觉得这个吃饭，这个好像这个吃饭的人也不是我自己，有这种，他也不是错觉，但是还会去吃，就是，但是这个不是非常明显，这个其他那种舒服是很明显的。
你能把这些事忘了不能？别在意这些事，别在这上做文章，打什么有什么想法，可不可以？能不能忘了？
可以忘了，老师指引。
好好好，能忘掉吧，忘掉吧。
好的，好的。那我请教老师，就是在坐上这个心念耳闻的时候，轻松我能理解，然后自然的话，这个
你看看这文章做的，不要持咒自然了，只要持咒就行。这我
只要持，就是只要持咒，然后持着
没然后。没有然后啊，多吃啊。
吃着那个就没有嘴巴在动在念了，它是好像叫心念心闻的。
又在说他的境界。
就不管他，反正就是念啊。我以为我这样做错了。
我就有啥，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问了。我想还是问问你吧，你期望我有什么回答吗？啊，我没有期望你怎么回答，那这我等于没问，算了。
哎，我有期望，我
期望有期望，对，好，直率，那我也明说，不仅仅是你，好多人都有期望，哪是你自己啊？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有期望，不管承认的、直率的还是不承认的，我告诉你，不可能听到你期望的回答，都不要这样来了，不可能听到，因为什么呢？你期望我的回答是书上写的。你看书了，看开示了，不是没看。你期望我按开示回答，不可能那样回答，别指望了啊。
那就是我自己在瞎倒词。
都这样，不是你自己，都这样。然后你说半截，书上的我都知道整个内容。你说半截，我你说前半段，我说后半段，不可能，我不说后半段，别等着了，不可能。 我，你说前半段我也不说后半段。
但是我还想说完，老师，就是我这个操作有没有错误？就是我这个念着念着心念新闻的时候，然后我突然间发现，我又想到了这个嘴巴去辅助的去念，我又开始去动这个嘴巴辅助，然后忘的时候我又开始去心念新闻。
我还没听懂，您再说李华，你听懂了没？
啊，师傅，就是他这个他在自己在这折腾呢。他是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他是没人找事儿，在这折腾呢，我就
对自己折腾呢，就结练了，然后就开始折腾，本来也没事儿，挺好的。
哦，好吧，那就不折腾
了。好事不如我，好事不如我，我多嘴。
啊，没有，
不是你多嘴，是我问你的呀。我问你了，因为我听不大明白，我问你，你听明白没有？这意思。
嗯。师傅，就是朱晓彤师兄的他的这种情况。
刚才我说那个不一定猜得对，但是呢，我是你说的直，也就是说，这一整段话，你说前半段，我说后半段，后半段我不说，别等了，这话说的太直率了。
嗯。
那其实都是本本上的。都是书上的，都看过，都知道。希望你说前半段，希望我接上后半段，不会，我不会接后半段，别指望了啊。
哎呀，我只是看了书上的，然后我自己好像增加了。
对，都是看的书上的，就是明显能听出来说的就是书上的话。
哎，我自己增加了。好的，好的，知道了。那就老老实实心里要问，管他什么心里。
说的好，这个老老实实我太赞成了，说的多好，这个话。
感恩老师。那我还想请教老师，就是我对这个座上的以前就是对于这个座上的他会有妄念啊，然后不能
够。座上不管妄念，只管持咒。妄念他的，他念他的，你持你的咒，互不干扰。你不管那是别人的事，不管那个事，只管持咒了。我说的不管就是不操他的心，不去看着他啥。不去消灭他，也不去跟他跑，你就干这一件事，别的再换一个词，关注，根本就不关注他有没有妄念，关心他干啥，就关心一个事儿，持咒，除了这别的再不关心别的事儿，好吧？这话说到这种程度，还算没说明白吗？
嗯，说明白。
你别在乎他妄念不妄念了啊，别在意他了，我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什么妄念不妄念的，我关心那事干啥？我只管持咒。
但是我还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理解，就是跟这个座下可能的关照有一定的关联，就是之前觉得这个妄念好多呀，好像
你说的是座上还是座下？现在又成了座下了。
哎，
你说座上还是座下了？
我说的座上。
对啊，说座上，我讲刚才讲的那个啥都不管，只管持咒，就说座上跟座下没关系。座下可不是说不管呐、啊，座下是截断的，妄念起来截断的。可不是不管妄念，那可不是在座上管的，座上不管，可不是坐下是要截断他的。
那我们在座上的妄念，他其实也不是跟
你刚刚告诉你不管了，你现在还在管呢，就这个时候你正在管他，既然不管他了，还考虑他干啥呢？不考虑那个事
儿。哦，好的，知道了，不废话了，就是很多事的。
哎，说得好，就是多事。
我因为听说这个禅悦，我对不起老师，我又讲这个词了，就是时间久了会有一些。
那让别人说去，咱把他忘了，咱们把禅悦这个词忘掉。别人说咱们不干涉，他们说他们的。
所以白天听了，然后晚上我这个打坐的时候，就心里有一个梗了，然后就梗在那里，就不敢加坐了。然后又去外面去找事，也不是说找事吧，就是去应那些缘分什么的，然后希望能够去化解这种角色。
太多事了。
但不是修这个法，他还是要发大心嘛，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在家打坐又
说。哦，原来你把多事说成发大心了。发大心了，我这是传染了。
掉在一边了。
哎，
哦，好的，老师，我明白了。 其实我自己在这个世上，对发大心跟多事，它不是两码，它不是一码事。他其实啊，是我自己，因为自己在家修得很舒服嘛，就是。
啊，这样，我跟你说，你打住，有一句话你熟悉不熟悉？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话熟悉不熟悉？
熟悉，每天打坐的方向。
啊哦、你那个发大心不是这个吗？你那个发大心另外的内容吗？
不是的，是这个。
啊，是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是这个。
这跟你刚才说那个是什么啥都没关系啊，这不就是正法大心的吗？这有啥关系啊？你说大法僧不是指的这个，指的这个就不应该有那个疑问。
对对，老师，我刚刚讲
的。我的发大心不是指的这个，你还说是。我说的发大心就是指的这个，没有别的事儿。别的事我就认为是多事。你认为是发大心，我认为是多事。哎，那啥是发大心呢？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就是发大心。
对，我有求于果，是的，那才叫多事。
当然，说多事跟求于果意思差不多。多事求于果，
哎，我说我去发大心，认为是多事的话，其实因为我是抱着一种有所求的这个心态去做，所以才叫多事。老师说的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里面他是
这每一座都这么祈祷吗？说这打坐都每一座都这样祈祷，这个不是发大心
啊？嗯，每一座都这么是发大心，但是这个他其实没有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有做利他的事嘛。我觉得这个好像一个是发心，一个是把发心落实到实处
啊。这样说，现在你正在说话，正在上网，是不是包括在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包括在这里不包括？
包括。
说得好啊，这不正在干呢，你为什么说没有落实呢？这不正落实着了吗？
啊，那就是我有分别，我在分别，就是发大心，其实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什么样才是发大心？就是我这里面是的。
什么样才是发大心？都已经有答案了，还说啥标准呢？不，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都已经有答案了，还找啥标准呢？不都这个这不统一就统一认识了？已经我们不就这样吗？不就说的这就是发大心吗？这个已经有统一认识了呀。
老师说的这个我好像有点模糊。
什么模糊啊？什么模糊啊？
就是说统一标准这个里面。
就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们统一认识到这儿啊，这个有问题吗？这个话我说这个话有问题吗？我们打坐不都是这么祈祷的吗？这不统一吗？
祈祷归祈祷嘛，他没有落到实处啊。
你这又转回来了。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说话，你来这儿来，是不是那个发大心？
是的，
你说是，那这不就已经落到石柱，现在不正在石柱里吗？你怎么说没有落到石柱啊？现在不正在石柱里边的吗？
但是我好像非要去干点真真切切的这种利他的事情才好像认为是发大心。
你在这我们在这聊天不利他吗？没有利他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好的，师兄。您稍等一下，正好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也有困惑，想跟师父聊一下。师兄用了一个词叫禅愿，其实我觉得可能还说不上是禅愿。
但是我总要绕开他这个名词，把他忘了搞成禅愿。我们都不知道啥叫，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最好是这样。
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说修的还是。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啊，说空也好，说什么也好，那是都是一种描述的词语，但实际上就是你是感觉就是人是很恍惚的，是吧？是这样吗？
不是恍惚。
我这个词用的不是很准确啊，就是在梦中嘛，你就是如在灯影里行，是祖师的这个话，我觉得是很贴切的，
啊、
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如在灯影里行。就是这个是你也在吃饭，你也在做事，但实际上就在灯影里行一样。这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但是当你一对镜的时候， 当你一对镜的时候，然后你的心啊马上就开始突突突的就开始动了，实际上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觉受了，是这样的吗？
不是。
哦，
因为今天师兄们还在一起茶聚的时候，我自然是处于一种非常舒服，就是各种舒服，而人也非常的那种愉悦，就是仍然是这种。我其实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舒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禅悦。然后跟师兄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觉受更加明显。然后所以正好有齐老师的这个线上的，然后我就来请教了。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才会有这种感受，而是人多的时候，
就是好多人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也会这样，是吧？
对，但是听说应该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气脉它打坐的清净了嘛，然后可能是气脉的这方面的问题，觉受，
那可能不一样，可能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哦，因为师兄说的，师兄说的祖师的力量开始我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我还不太理解师兄讲的，但是我自己的觉受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虽然我心里知道他都是觉受，不实际的，也不可得，但是你就会在里面陷入。然后正好他们说，就最好是不要在家坐或者常坐嘛。那我就，其实我是很想能够继续常坐和家坐的，因此我就来请教老师。觉受我可以不管他，但是我只是在是否要打坐这一块是要请教老师的，因为觉受他始终还是会，不会长久的，这个我也清楚的。
刚刚师父为什么说你多事你知道吗？
因为我把它当回事了嘛，就多事了，是这样吗师兄？喂。
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还有就是，其实也没啥了。
没关系师兄，你可以直接说。
我在说我多事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说那天我也听到您，是跟师傅，然后也跟魏老师在交流嘛，就是说应缘做事这个事情，就应不好缘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你有这个缘你要去应，但是在这个应缘的过程中就是在练心，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说不是说我们自己找过去需要非得去做个什么事儿，但是有缘来的时候咱们要应缘，应缘的时候你的心动不动，应该是这样来练心的。所以我是想的是，你一直在说禅悦这个事情，但是你没有说这个立心练心这个事儿。我是想说这个事情。
好的好的，感恩师兄给我这个机会。我也坦白说，就是因为毕竟不是都是在齐老师这边的师兄，所以可能在自见上和方式上会有一定的差异。你要说心不动呢也不可能，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就是所以说只要保持自己的清楚这个事情，但是你说的时候大家毕竟都只是交流，我们都不是最终的答案，所以心会动，但是还好不会乱。但是我
要做事情嘛，做事情逆势练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心到底动还是不动。所以说发大心，刚刚说你请法当然是法，肯定是发大心对吧，跟师父这样请法师兄们都受益，同时可能为大家做事情，这也是发大心啊。你做事情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念自心啊，念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量到底大不大，对不对，这些事情能不能过得去啊，是不是会一直卡在这儿，要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真，对吧，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
这点上也还好也还好，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学习嘛，就是对这几块的话还比较放得下，也不会有很深的执着，但是会有一点点期待，心里是清楚的，是比较清楚的。然后我甚至有一种向往，就是觉得说还是大家能够在同一个老师的门下，然后在交流的时候可能之间呢更加统一一些，否则的话可能大家也不一定说一块，虽然究竟处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路径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也看开了，因为岳老师那天也跟我就是开始的非常清晰了，我们只要去做，不要去求结果，随缘就好，我也信任一切的发生，我相信大家的发心相同的时候，像齐老师说的，你道心和你的发心就是
到了的时候所有的一切
都是相应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偏差。所以我觉得目前当下我只要去做，无所得无所求的去做，就这么就好了。
嗯，今天正好我今天看楞严经序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可能那一段话是讲的是，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是咱们的夜习是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哈，就是七去，就是七去停想，是要我们要破七去行想，然后还得那个不能落入那个就是禅定的50一模，是吧？就是是这个。那么怎么这些都是在行门里头，最重要的还是在知见上无所得，是这样的。所以在就是这个训里面讲的楞严要义，他是讲就是一就是无所得，真的是这个知见是无所得，就是这个七趣形象也不落进去，完了那个禅定的这个就是禅定的50一模这些也不落进去，那么这样的在知见上才是真正的是叫究竟坚固，这样的就是我们依究竟坚固之理立究竟坚固之行，究竟坚固之行，然后正究竟坚固之理，实际上还是我看到的就是还是在行嘛，行，这个行的话当然肯定不只是打坐了，
是的，还是在思想磨练历经练心，就是确实是这个行持上，尤其像我这个千座的后面这个200座，我觉得我也非常的珍惜，也确实像老师开始的，你还是要多这个历经练心，不能躲到一个清净的地方，着那个空，着那个静，要在静上去磨练。我也很愿意，就是像师兄刚才讲的，就是虽然话我不太记得了，但是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七趣六趣我知道是六道，这个七趣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师父原来答疑讲过，七趣的话就是指仙道，就是六道加上仙道。
哦，
这是
仙道，
七道也是七趣，七趣情想，就是我们的这个夜习啊，就是在这七趣里面容易落进去。我理解是这样。
好的，好的，感恩师兄。你刚才讲的这段话，我要好好看一下，正好我这里有本《楞严经》，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跟无相密非常的贴切。就是我们要以这种无相，契入无相，契入真心，时时处处不能有所着，有所驻着，
这何其难也。是吧，所以要练啊，要历尽练心啊。
不怕不怕的，好的，有老师还有祖师的加持，还有师兄们，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我也很有信心，有问题归有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终将到达彼岸。
是，咱们的师兄很幸福啊。
请教一下师傅，发愿，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发愿就是口头禅，就是不过脑子就直接很顺了，很顺了就直接过去了。然后如果说是真心的发愿啊，是真心的那种发愿，一句一句的，走心的那种。发愿一开始发愿，然后最后发愿，就是坐下，就是下坐的时候发愿。如果是真发愿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会特别好。然后呢，中间的过程
能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救于果，不是真心吧？
对啊，有的时候是口头禅啊，只过嘴不过脑子呀。
哦、你是，别人都是吗？
不是。
你不能说都你不能说把这个话都当成口头禅呢、你是口头禅，你想着那个名词也能是口头禅，你是口头禅，在别人那这是口头禅吗？我不认为在谁那都是口头禅，在你这
是
你告诉我了， 要叫我猜，我还猜想在你这儿也不是口头禅的，也是真心的、真切的，也是这样发愿的。
对，有的时候
就你形容那个发愿好的那个名词，都能形容这个话，都能形容在这个话上，为什么不能啊？
对，然后就是两个，然后就这两个事儿，这样是不是？
还有俩事儿，我都没听出来。另外一个是啥？一个是发愿的事，还有啥？
另一个就是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只管吃肉，啥也不管，啥也都不是。
这咋回事啊？我总听说这是读书了吧？你在这说的啥？
就是那个吃肉嘛，就是只管吃肉，剩下的什么都不管。啊，就是不管出现了什么任何事儿，都不用管他。
哦，好吧。
我如果说有信心的话，就什么都不管了；如果没信心的话，可能中间会有疑惑呀、啊，或者我又有什么境界了啊？中间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两个事儿。
你这说什么呀？我怎么这？好吧，我你这啥里边？这个是这样，我这样处理行不行？我听到他这不像什么问题的，他说过了，我们听到了，我们也听懂了，就算好了。
啊，就是这个是
他不像为什么
的？这个是否就是我是想问的，一开始想问的就是这两个事儿，这么做是不是这个合适恰当？
不是本上读下来的吗？谁敢说书上说的不是不恰当啊？有那么有胆量的人吗？谁有这个胆量说书上讲的话不恰当不合适？谁敢这么说话？
对，是，没问题了，谢谢谢老师。
朱光波师兄，您现在是签做多少座来着？
刚开始，
我怎么印象中是好像是那会儿报了打七是吧？如果我记错了。
是，对你记起，对，没错，是打过七，
打过七。那按理说您不只是刚刚开始啊，说的可不能在这个地方可不能含糊马虎啊。书上的话是师傅说肯定没错，但是是不是我们自行流露的呀？
对对，是。
他是踏
进
山池做功夫，
是，
纸上飘没用的，
是，好，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我这两天在看那个六祖坛经，就是你看这个五祖已经把衣钵传给他了，传给他以后。说，然后说，他不是上好几天没上堂，就是然后别人说是不是有病了，然后他说也没病，就是这个依法已经向南了，这个能者就是我看这原文啊，他数日不上堂，众疑，只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然后曰：病即无，依法已难矣。然后问谁人传授，能者得知。你说后来一百人去追他，你说当时五祖他就这个，我因为这里边我感觉就用现在的，无论是从公司的管理也好，或者寺院的这种管理也好，不好理解，因为他毕竟他还是在那儿执掌大权的，那些人去追他就不拦着。另外就是说明目张胆的传给他。
你这个是你的误会，不仅仅追，谁来谁走，在这儿住与不住，学与不学，你干他都不会干涉。你拿你现在的公司管理和寺院管理这两样，一样都照不上古人那个风格。古人的风格不是我们能梦见的，别猜想了。
就管事的是神秀大师，然后这讲法的才是五祖，是这个意思是吧？
没有说这个意思，管事谁有的也没管事，管啥事啊？维持知己那算管事也行， 实际上对于这个很明确的六祖坛经，这个很简单，写六祖坛经的人是站在南宗立场上，站在六祖的立场上说话的，他都没说那是神秀派的，人家说 不说假话，不是神秀派的，这就不是，他不说假话。神秀也是这么说话，也是这个是谁，这个武则天不是国师吗？神秀说这个，他说不是，实际上衣服是传给我师弟了，他叫慧能，在南方。神秀还给武则天介绍这个事实了，他都不说，他把我衣服夺走了，那本来干我的，他都不这么说话。这些人说跟现代人的思维不一样，你别看古人道德品质都是很好的，尽管是正良或者是学派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个人品质都是很好的，就是人格人品都是很好的。
你这是他们去追了那个五祖还不拦着，你们追什么追？我就是传给他了，这事儿我不理解。
五祖只是告诉他往哪走了，至于追不追五祖，他管这干啥？平常在那他们走不走，来不来听听，他都不管。你别拿现在、
哦、他们偷偷去追的，可能五祖都不知道。哦，那我
他知道了也不管，不说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管。
嗯，
我们现在你不能按公司管理，现在的寺院管理去揣摩古人不是如此的。
嗯，我就读到这儿了，这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想不通。
想不通是你在现在想不通，在现在都不必跑，他敢杀六祖，杀了枪毙他。现在古代他没有这一个县，他有几个衙役啊？他管得过来吗？杀了就杀了，往哪去破案呢？他都没有那个能力，没那个管理能力啊。所以稍微有一个山沟里头都有土匪，要现在大屋里开过去就剿灭了，过去哪有能剿灭，都找不着的土匪，没那么跟我们现在管理不一样，那时候管理的能力很薄弱，哪会像现在呀、啊、现在根本就不用跑，我就拿了就不给你，你怎么办呢？他也不敢杀他，杀他枪毙你，该杀人。所以不一样情况，不是拿现在去揣摩古人，古人的杀人就杀了，谁能管得着啊？他都一个县才几个衙役了，他都顾得过来啊。
行，齐老师，我感觉还是要多读书。嗯，我这以后哈、啊、我发现这个读书多了以后，从别的书里边，从历史里边有时候能分析出来他说话的语境。行，我明白了。好，我没问题了。
书 M, 师兄没改名字，已经过千座两年了，才知道有持世咒这个事儿，以后怎么办？师傅，他们
知道了就按知道了吧，怎么办呢？
师兄听到了吧？
李光师兄好，齐老师好。
您好，
我也是千座以后才知道了。而且又倒了六字名以后才知道了慈氏咒和往生广咒。老人也是给这个慈氏咒还有这个往生广咒，也是给这个今生没有把握了脱的，然后给一个方向，给一个保底的，然后真正是迷信驾性了，你自己能够主宰了。好像这个
师兄，你知道老人还说过一句话吗？纵然大彻大悟，这个慈氏咒还有往生广咒也要终身受持的，这句话你有没有印象啊？
啊、哦，好像是最近几天这个原因老人有这么一个，原因老人有。
师兄是这样，您现在是有啥问题？说直接说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
后来这个师兄说的补的这句话，可能是把我今天的问题是不是给补了？我回来要核实最后这一句话，我要确定一下。我的问题好像就是问完了。
啊、嗯，行，好的。
我还没听明白呢，说补啥话？他说的补那句话是啥话呀？
老人说的那句话，师傅，纵然大彻大悟。
后来插话的这个师兄、哦，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老师。他这个老师是不是看到了最近群里发了元音老人说的那句话？
这个是这样的。
啊、是的，是如果说是，他就补充我了。今天的问的话就结束了。
是这样，李华，他跟你猜的不一样。嗯，他说的是今天说的话里头有一句话说的不大合适，可能是你问我，你看看是那个意思不是？
嗯，
不是你猜的那样啊。
嗯，
清查师兄，您是说老人说的纵使大彻大悟也要终身持之，
这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
这是后来一个哪个老师给补充来的。
这个是老人说过的话，您认为这句话？
我们也认为这句话，我们也认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这句话是在哪个地方补的？那个前提是什么？
您可以去找一找，好吧？您可以找，我们下一次。
你说这句话啥是什么呀？
他怀疑这句话对不对？
我再怀疑一下，
我没
注意，我听过了，
我没有怀疑，
注意啊，我没有怀疑任何一句话。没有没有，你没有怀疑，我说的是啥？我说的是我听老人的光盘呐、啊，这个也看录像，录像，在我记不清是哪一盘磁带里有，老人是说了这个话，就是大彻大悟也要持持咒，有这个话，听到过，我听到过，
嗯。而且清查
这个话，
当时就说这个
不是对这个话产生，就是我不是说怀疑老人，说老人说
这话没问题啊。
这但是有一段视频，他最近不是哪个群发的啊，还是一水群还是打击群的？原因老人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今天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有的不愿意吃吃肉，也不愿意求晚生。
清查师兄是这样的，这个话题你要有问题咱问，你要没问题咱。时间真的不长
了。哎，这你又何必约这句话？为啥拦住他呀？我不知道咋回事啊！我了解了情况不好吗？
好，
我还不知道，那还好吗？
好的啊，那师兄请讲。
我说说发生了啥事，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他。
是我是今天看到有，就是听到咱们群儿有些师兄就说的、这个。
有一个意思这么说，我不想生这么事儿，那个是有这个意思。他不想
让
他
去，你不能勉强他生啊，你只能鼓励他，还是要生的。老人这么说什么了，还是去鼓励他。但是呢，他要不想，你有啥办法吗？
是因为咱们现在
一个呢，你要是不想，心中一把也不能修了。你要是不想，你都不能开悟见性了。这个话这样说合适吗？
是，
不影响修行心性吗？不影响明心见性啊，这倒是影响到这儿啊。
说是原因老师呢提出给这一生没有把握成就的，给这一生没有把握成就的，
就算有把握成就也要念。我老人就这个意思，不管他有没有把握都要念。老师说过这样的话。
哦，好的。
我听到过老师说这样的话，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要是不愿意生，你能勉强吗？
好的，我对后边这句话可没有怀疑，我主要是也是给那些没有把握的，给他一种方向啊。如果这么自己
说的，这样说没有把握的给个方向有这个作用，但是有把握的也要念，这样行不行？为什么说给没有把握的，那有把握的就不用念了？这什么逻辑啊？不管有没有把握都要念。所以说没有把握的给你提供方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不是唯一的。正确跟唯一一样吗？
好。好，齐老师，今天这个节目非常好，就是要这种信心和定力和念力。
好的，师兄。哎，好，师兄，好，没问题了啊，这个地方今天很清楚了。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那个，病人嘛，如果有人生病，有亲人生病，要加坐的时候要加那个三印。因为以前我听你说过，就加印加坐的时候每天必须有一个二印，然后我打四印那一天我要加三。
每天有一个二印，没这么说吧？
我以前记得你说过，就是说加坐的时候每天就是有一个二印。
你说这个每天必须有一个二印，那可不是说啊，你说是那个什么加坐，那是那样，那是说修四印的时候，第二座是二印，以后
就是，
六天
四印。就是
听我说，
哎，我原是吗？原来
要不然我又误会你的话了。听我说完吧啊！
哈。
修六天四印，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是六天里，要是第一座加二印，因为第一座是二印，以后第三座、第四座要是当天能再加多的话，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这六天说清楚了没有？没有说清楚，重新
说清楚了，说清楚了。
好，再说那一天而已，一天而已，加坐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就这么一句话。
如果是我家
都过了，以后不管你加多少，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个三印呢？加做三印呢？
没有规定三印，没有规定。
不，
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说不能，也没有规定你不能。
对，没有说规定必须，就是如果说我要加做三印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还要加？比如说四印那一天我要加做，我要加三印，然后是不是我还要加个二印呢？
治病是不是要给谁治病？
哎，对，我就是问这个意思。
我就跟你讲讲这个，你要是有时间，你说的是假，那你还不随便加啊？反正你有时间，还要再限制你，在你的时间上加一限制，哪有这种限制？你有，
嗯，
要是没时间，只能打一坐呢。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啊。有工作占用时间，只能打一坐，占用需要治病怎么办呢？可以用四印代替任何，可以用你的三印代替任何印。只要三印就不管接的是不是三印，就算加重。
就比如说我那天修，
三印不管你接哪个印。
哦，就三印可以代替二印或者以四印是吧？
那不，那
就当天那个该修的。
你这个说话要说这一句，可是引人误会啊，你知道吗？我们说话都说的圆了，别引人误会。是，
就是为治病，
没法做两座的情况下可以。
如果是说我本来今天我修四印，我修了四印，那么我加的时候我就可以只加三印，加一座。
加一个代替的话就不用说了，根本不需要。